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于迪，字允元，是后周太师于景的第七代孙。凭借祖荫补任牵牛之职，调任华阴县尉，累积功劳，升迁为侍御史。担任吐蕃忌讳使时，有应对专队的才能，被提拔为长安县令，驾部郎中，出任湖州刺史。州内有湖皮，过去灌溉3000顷田地，长久荒废。于迪巡视各县，命令修复堤坝闸门，每年收获金稻蒲鱼数以万计。州内土地低洼贫瘠，安葬死者时棺就无法掩埋，于迪挖坑埋葬了上千具枯骨，百姓因此得以安宁。不久调任苏州，他废除不合礼制的祠庙，疏浚沟渠，修整道路，治理正式有成绩。但他残暴专横，缺少恩德，仗打前部位以发泄怨恨。观察使王伟将此事上报，德宗没有追究。不久升任大理卿，担任陕国观察使。他傲慢地对王伟说，当初您弹劾我，如今我已3次升官了，更加放纵自己，施行严酷惩罚，官吏们惊恐不安，都战战兢兢，参军士姚宪不堪忍受虐待，投河自尽。贞元14年，被任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当时吴少成叛乱，于迪率军从唐州进军，在吴房朗山作战，攻占该地，擒获其将领李灿，又在卓神沟获胜。于是请求将襄州升格为大都督府，广泛招募士兵，储备精良器械，暗中有独占汉南之意，对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通常以军法处置。皇帝晚年一味姑息，于迪的奏请没有不批准的。他公开征收私人的财物，对下属更加严苛，而对上级却怠慢不敬。他诬告弹劾邓州刺史袁弘，朝廷难以违背他的意愿，将袁弘流放端州，并派宦官护送他到枣阳。于迪派兵劫持袁弘回来，关押起来，上表指责袁弘罪行过重，改任吉州长史，派人后加安抚才罢休。他曾对判官薛正伦发怒，上奏将他贬为陕州长史。等到诏令下达，于迪又后悔，上奏请求恢复其原职。薛正伦死后，于迪派兵包围其住所，强迫薛正伦的庶子与他结亲。他亲近小吏高鸿，纵容他盘剥下属，别将陈仪不堪愤怒，刺杀了高鸿，整个府署惊慌溃散。多次升迁至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为燕国公。不久擅自派兵夺取邓州，天子没有追究。当初襄州有漆器，天下人效仿其制法。到于迪骄横跋扈时，地方藩帅中不守法度的人被称为襄阳节度。宪宗即位后，大权由自己掌握，于迪渐渐恐惧，希望让儿子娶公主为妻，皇帝同意了。于是他入朝，被任命为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请求仿照杜佑的做法，每月3次上朝，诏令批准。当时宦官梁守谦受宪宗宠幸，颇有权势。有个叫梁正言的人，与于迪的儿子于敏交好，于敏通过梁正言重金贿赂梁守谦，请求让于迪外出任节度使。很久没有回音，于敏恼怒梁正言欺骗自己，索要送出的财物又使梁正言的家奴将其肢解，扔进粪坑中。家童告发此事，诏令逮捕于迪的属吏沈弼及其他家奴，送交御史台审讯，命御史中丞薛存成、刑部侍郎王波、大理卿武少仪共同审问。于迪和几个儿子穿着白衣在建福门戴罪，守门官吏不让他们进入，他们惶恐不安地背靠墙壁站着，又派人上城奏章，有关官员拒不接收。第二天再去，宰相传令让他们回家，贬为恩王父。儿子于敏流放雷州，走到商山时被刺死，次子于继友被削去两个官职，于正和于方被免官，沈弼流放丰州，梁正言被处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被任命为户部尚书。皇帝讨伐蔡州，于迪献出家财资助国家，皇帝拒绝了。又因于继友在扶桑期间宴会放纵，被削去金子光禄大夫的官职。皇帝起初想让于迪退休，宰相李逢吉认为让他退休是优待，不足以表示责罚。第二年才让他退休。主管官员打算授予他太子少保的官职，皇帝改任为太子宾客。于迪郁郁不得志而死，追赠太保。太常寺议定谥号为立。于迪曾创作《 顺声乐舞进献给朝廷。又教女乐表演八佾舞，声乐姿态雄壮奢侈，号称孙吴顺声乐。于季有娶了宪宗的永昌公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。他跟随穆宗在院中打猎，请求更改于迪的谥号，适逢徐四节度使李肃也为他请求改赐谥号为司。尚书又呈张政府封还诏书，又补缺高义。博士王彦威表示反对，说于迪身为文官，倔强违抗命令，在乡更擅自用兵，想胁迫朝廷，杀害无辜，扣留朝廷囚犯，阻拦使者，荐用雅乐，形势所迫才入朝，并非出于本心，能够保全性命而死已是侥幸，不应更改谥号。皇帝没有听从。于方在长庆年间凭借勋贵子弟的身份结交豪侠，想在和硕一带活动，用策略求见宰相元稹。而李逢吉的党羽图谋排挤执政大臣，于是告发元稹结交刺客刺杀裴度，此事交给有关部门审理，查无实据，于方因此被处死。王志兴字匡建，是怀州温县人，年轻时骁勇果敢，担任徐州牙兵，侍奉刺史李伟。李伟背弃李纳，带着徐州归顺朝廷。李纳发怒，急攻李伟。王志兴善于快跑，带着奏表，没几天就赶到京城告急。德宗派出朔方军5000人攻打李纳，李纳解围而去。王志兴从此成为徐州的特将，讨伐无缘几时。李师道图谋阻挠朝廷军队，多次侵犯徐州以救援蔡州。节度使李愿派王志兴率领步兵骑兵抵御贼军。李师道的将领王朝彦正进攻沛县，王志兴迎击打败了他，王朝彦脱身退保宜州。王志兴进军在丰北，攻破姚海50000军队，俘获3名美女。王志兴说，军中有女子怎能不打败仗，立即将他们斩首示众。王朝彦从宜州派清兵袭击沛县，在狄丘夜战，王志兴再次击败他，多次升迁至侍御史。元和13年讨伐李师道，王志兴率步兵骑兵8000人屯驻胡陵，与中武军会合，将骑兵交给儿子王彦平，王彦载作为先锋，自己率军跟进，摧毁河桥，攻取黄队，进攻荆襄，攻克鱼台，俘获斩杀数以万计。平定贼军后，升任御史中丞。第二年被召回朝廷，担任宜州刺史。长庆初年，和硕用兵，加授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充任武宁军副使，河北行营诸军都知兵马使，率兵3000渡过黄河。适逢朝廷任命崔群为武宁节度使，崔群畏惧王志兴难以控制，秘密请求将他召回京城，尚未批复。恰逢朝廷赦免王廷凑，各节度使班师，王志兴返回，崔群派僚属迎接他，命令士兵解甲后入城。王志兴心中不悦，于是率兵斩官入城，杀死10余名异己者，然后夜见崔群道歉说，这是军心所向。崔群于是整理行装离去，王志兴派兵护送他回朝。到了永桥，王志兴劫掠盐铁院和贡品，抢劫商旅，驱逐濠州刺史侯弘度。朝廷刚刚罢兵，无力讨伐，就下诏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尚书，充任本军节度使。王志兴从此搜刮财务贿赂，交结权贵宠臣以博取虚名，费用不足时开始在泗口征税以补充军需。李杳进攻宋州，王志兴出动全部精锐部队到宋州西境，在张口击败他。李杳被平定后，加授检校尚书左仆射。李同杰在仓德叛乱，王志兴请求率全部30000军队携带5个月粮草讨伐叛贼，下诏任命他为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仓德行营招抚使。交战后，降服其将领10人，精锐士兵3000人，于是攻克地州。诸将听闻后，作战更加尽力，最终立功。入朝，在麟德殿设宴，赏赐10分丰厚，策拜太傅，封雁门郡王，晋升监侍中，改任中武、河中、宣武3镇节度使。去世时79岁，追赠太尉，有9个儿子，王彦平、王彦载之名。王彦平从小跟随父亲从军，因讨伐李同杰的功劳，任检校又散骑常侍、朔方凌言节度使。父亲去世后，擅自取用400匹马， 7000件兵器器械回洛阳自卫。御史弹劾他，诏令流放康州，他没有立刻启程，暗中向河北三镇求援。三镇上表说他处境困窘，改任抚州司马。几事中维温、薛廷老、卢鸿轩等将诏书退回，不敢下发，改任永州司户参军。维温坚持己见，文宗劝谕后才作罢。王彦载后来去掉彦字，单名载，年少时勇猛果敢，长大后隶属神策军。甘露之变时，因公兼任御史大夫，担任光州刺史。有善政观察使段文昌向朝廷推荐他，被任命为延州刺史，执法严厉，百姓感到不便，多次升迁至兵宁庆节度使。回鹘平定后，调任中武军。讨伐刘枕时，诏令王载率军从魏博出发，赶往慈州。当时何鸿敬暗中守蜀两端，听说王载到来，十分恐惧，立即率军渡过漳水。宰相李德裕建议，河阳兵力薄弱，以中武军为援军，既可保卫洛阳，又能牵制魏博。于是诏令王载率5000精兵冲锋，同时兼统河阳行营。进兵攻取天井关，贼党离心沮丧。李德裕认为王载成破竹之势，未能迅速攻取泽州，而让儿子王彦实守慈州，是有观望之意。皇帝下诏严厉斥责。王载恐惧，急攻临川，在石会关击败贼军，进攻泽州。其部将郭毅杀死刘枕投降。王载将刘枕的首级传送京城，于是担任太原节度使。宣宗初年入朝，重金结交权贵宠臣，谋求宰相之位，周驰弹劾他，于是返回军中。吐蕃引导党项回鹘进犯河西，诏令他统帅代北诸军进击，因病不能任职，调任河阳，罢为太子少保，分司东都，晋升少傅，去世。王彦时年幼时机警，王之兴亲自抚养他，所以名字与父辈同辈。平定刘枕后，升任淄州刺史，最终官至天雄节度使。杜坚，字楚鸿，是中书令杜正伦的五世孙。当初杜正伦没有儿子，因此将兄长的儿子杜志敬过继为后。父亲杜毅担任郑州路士参军事。安禄山叛乱时逃走，叛贼紧急搜捕，宋州刺史李岑派兵迎接他，被追兵杀害。杜坚年幼逃入终南山，伯父杜存介被叛贼抓住，临行时杜坚哭喊愿意做奴仆来赎罪，于是两人都免于一死。建中初年考中进士高第，徐四节度使张建峰上表将他安置在府中，积累功劳担任濠州刺史。性格浮躁阴险，崇尚豪奢，德宗厌倦用兵，大抵刺史难以改任，以至于多年不调动。杜坚揣摩皇帝心意，图谋巩固地位，于是修整武备，招募强兵3000人。皇帝认为他有才能，于是更加骄横自私。辽官韦赏、陆楚都是名门子弟，有美名，因论是触犯杜坚，杜坚诬告他们有罪。皇帝派宦官到来，杜坚在庭中慰劳完毕后，拿出诏书逮捕韦赏等人并杀死，二人无罪而死，众人无不感到冤枉。又妄自囚禁林胡运并陷害李帆，想杀死他，未能得逞。元和初年入朝任刑部郎中，改任苏州刺史。临行时上书说李已必定反叛，被留下任吏部郎中。不久升任河南尹。杜佑一向与杜坚交好，始终依靠他作为助力，所到之处大肆杀戮，聚敛财物，极尽嗜欲，恰好赶上时机，未曾失败。去世时70岁。家中收集书籍达万卷，在书末题字以丢弃出卖为不孝，告诫子孙。堂弟杜高贞元初年考中进士，有至孝的本性。父亲死在河北，母亲遭遇兵乱不知下落，杜高终日忧伤嚎哭。等到杜坚担任泽路判官，审理案件时，有一位老妇对答不凡，竟是杜高的母亲，于是得以奉养，但不知道父亲坟墓的位置，日夜哀痛。有一天在佛寺中休息，看到柱子上有文字，竟是父亲临死时记载的墓地方位。杜高赶去，也有老人认识那块墓地，因此得以安葬。元和年间担任万年县令，当时许继同担任长安县令， 金兆尹元一方则被他们征收租赋不及时，囚禁了两县的官吏，准备治罪。杜高等人极力辩解，金兆尹不肯松口。杜高于是拜见宰相，请求调任散官。宪宗派宦官询问情况，杜高详细陈述辅政苛刻细碎，力不能及，下诏将他们都免官，剥夺金兆尹三个月俸禄。议论的人认为杜高正直。不久受任户部郎中，后来历任政务节度使，以工部尚书退休。去世后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为敬。儿子杜中立，字无为，平门因历任太子通事舍人。开成初年，文宗想让贞元、林贞两位公主下嫁士族，对宰相说，民间缔结婚姻不计较官品，而看重门第。我家二百年天子，难道还比不上崔卢吗？下诏宗正卿选取世家子弟上报。杜中立和教书郎魏珠得以在晋中召见，被任命为著作郎。一个月内升任光禄少卿、驸马都尉，娶贞元长公主为妻。杜中立多次请求自我试用，郁郁不乐，于是说，朝廷法令完备，我如果不能胜任，怎能依赖贵妻扰乱天下法律呢？皇帝听说后感到惊异，转任太仆、卫尉二少卿，历任左右金吾大将军。京城中无赖少年在道路上嬉戏，摆出仪仗护卫，自称卢颜金兆，肆意横行。杜中立部署属吏抓捕他们，立即用棍棒打死。升任司农卿，因管束属吏严厉，反被重伤，贬为庆王府。过了很久，又被任命为司农卿。入朝谢恩时，皇帝问，你执法严苛是真的吗？他回答说，京城各部门官员追求名声，不肯做事，像司农寺尤其事务繁重。陛下不要轻信流言，给我几个月时间，事情就能办成。皇帝答应了他。起初夺之核算六宫膳食费用拨给司农寺，司农寺每季度一次交给属吏，大吏把所拨的钱全部带给他人，收取利息后再发放，已经不能按时，宦官来催督责骂。崔中立取钱存入库房，大约五天发放一次，属吏无法做奸诈之事，后来便成为定例。加授检校又散其常事。金兆尹空缺，宣宗打算任用他，宰相认为他年轻，想让他经历各种职务以考察其才能，于是外放为义武节度使。原有摇一车三千辆，每年到海边运盐，百姓深受其苦。崔中立设置飞雪将数百人，配备船只来运输，从此百姓不劳累，军粮充足。大中十二年，洪水泛滥徐、兖、青、运四州，而沧州地势低洼，崔中立亲自巡视，引导御水流入毛河，东流入海，州中没有水灾。去世时48岁，追赠工部尚书。崔中立为官精明，属下官吏畏惧服从。中间虽然因事获罪被免职，等到再被任用，也不因此宽恕，这是他天资所长的方面。杜亚，字次公，自称本是金兆人。肃宗在临武时，他上书议论当时政务，被提升为教书郎。杜弘鉴任河西节度使，上奏征召他为幕府属官。入朝后，历任吏部员外郎。杜弘鉴任山南、剑南副元帅，杜亚与杨炎一起担任判官。两次升迁后，任谏议大夫。杜亚自认为应当执掌政权，郁郁不乐。李其云声望很高，当时人们认为他应当做宰相，所以杜亚极力结交他。元载获罪，杜亚与刘晏等人弹劾审理。元载死后，升任给事中，长衮厌恶他，将他外放为江西观察使。德宗即位，召他回朝。杜亚以为必任宰相，兼程赶路，与人交谈都是天下大事，有人有事来请求谒见，他就随声应允。皇帝知道后很不高兴，后来他又上奏建议粗疏空阔，不合圣意，被贬为陕国观察使兼转运使，调任河中。刘晏获罪，杜亚被贬为睦州刺史。兴元初年，入朝升任刑部侍郎，又拜授淮西节度使。到任后治理漕渠，引湖皮之水，修筑堤坝，引入渠中，以便通行大船，加堤地势高，田地一二得到灌溉，疏通道路，清除拥塞，百姓都喜悦依赖。但他继承陈少游之后，赋敛繁重，用度无度，人们希望有所改革， 而杜亚素来志在辅佐朝政，厌恶外任官职，往往不亲自理事，日夜召请宾客谈笑流连。正值春天，南方百姓举行竞渡游戏，杜亚想要轻快，便用漆涂船底，让高手穿油彩衣，入水不沾湿，观赏池沼华丽深邃，花费都在千万。陇西人李恒在座说，就是夏桀商纣这样做也不会超过啊。在酒曲吃饭粥时，拖着锦绣做船帆，夸耀说应当与这灵沼相称。李恒说还没有景览怎么办呢？杜亚非常惭愧，从此府库财货耗尽。贞元年间，罢职回朝，宰相窦参顾忌他的老声望，以检校吏部尚书之衔留守东都。患封弼之政将至残废，仍想巩固恩宠，上奏请求开垦院中土地作为营田，可以节省杜之每年供给的粮食。皇帝下诏准许。在此之前，院中可以耕种的土地都被留守司宦官和屯田兵士占据借用。杜亚计策窘迫，又挪用军库钱给佃人，到秋天收取豆粟偿还利息输入军中，贫穷不能偿还的将粮仓搜刮殆尽，流亡者超过半数。又贿赂宦官求监河南尹，皇帝知道他有欺诈，命礼部尚书董进取代他，赐杜亚还乡。他因病不能谒见，去世时74岁，追赠太子少傅，谥号素。范传正，字西老，邓州顺阳人，父亲范论任户部员外郎，与赵俊李华交好，有当世名望。范传正考中进士，弘词科都名列高等，受任集贤殿教书郎，历任摄、湖、苏三州刺史，有突出政绩，晋升为宣摄观察使。任满还朝，因修建宅地超越规制获罪，宪宗亲视他而不任用，改任光禄卿。因封弼去世，追赠左散骑常侍。范传正好古，性情精明强悍，起初行为整饬，官位越显达，用度越奢侈，倾尽财物买取权贵欢心，将公家府库视为私家钱库，也幸亏一向有名声，才得以不败露。